大家一起来看一次圣经，在旧约这个诗篇第十九篇，旧约诗篇第十九篇，我们读完这一篇诗，我想姊妹读一节，弟兄读一节，我们轮流读完它，好不好？姊妹先读啊，诗篇十九篇。第一节读起，读完到十四节，来姊妹先读。诸天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他的亮带充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，不得他的热气。耶和华的信实正直，能快活人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耶和华的道理决定，直到如今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永远不移。耳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；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今天晚上这个李弟兄给我 assign 了一个题目，就是怎么读圣经。这实在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。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，没有一样事情比圣经给我的帮助更大。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基督徒啊，都能爱慕圣经。我们读圣经呢，最好每读一章圣经呢，你就读完以后一个回想，这一章圣经里面的内容是什么，我能给它起一个什么题目吗？这样子呢，有一点回想，有一点温习呢，会给我们有很深刻的印象。那么尤其是诗篇呢，我每一次读的时候呢，我都给他一个题目的。这个十九篇呢，我给他一个题目，你们觉得合适不合适？这个题目是什么呢？叫做两本天书。两本天书，我们读这个武侠小说不是发现有天书啊，那些都是骗人之谈。那是荒谬无凭的，但是这里所讲的两本天书是真实的，是真实的。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人没有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神，不像一般的宗教所拜的神呢是看得见摸得到的，那个神是有限的，是死的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神呢是灵，是超过万有之上，是我不能看见也是没有看见，但是呢这个神是可以知道可以认识的。怎么知道呢？ 圣经里说，就是他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我们没有办法看见，神就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 ，reveal himself。所以这个基督的道理是个 revelation， 是个启示。那么启示呢，自有它的方法。今天这个地方呢，就讲到用两本书来启示它。你看这个第一本书是什么书呢？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就是大自然。大自然，是不是？你看第一节，这里变什么了？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圣经里的话很宝贝，你看讲到天字啊，都是多数字，很奇怪吧。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啊，我的圣经不熟，有一个人来问我一个题目，他说圣经里面说天好像有好多天，是不是？我说没有，只有一天。其实我想我自己不懂，不懂。这个问问题的人呢，的确是问的对了，问的对啊。你看哈，这个创世纪啊，创世纪啊，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啊，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啊，第一章第一节啊，这个一节圣经啊，大家都很熟了，都很熟啊。所以说，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。如果你读英文圣经，你发现呢，这个天字啊是个多数字， God created heavens and earth， 啊，不是，天是个多数字，这地呢是个单数字，是个地球，天呢是个诸天。所以圣经里自然让我们看见有多少天，有三层天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个人曾经到过三层天，谁？保罗到过三层天。的确，我们今天呢发现了，你看我们地球有太阳系的天，对不对？整个太阳系又绕到另外一个地方转，又搭在那一个天，这一层一层一层，这宇宙是有层次的，这圣经很妙。那这个宇宙是一本书，这本书呢来见证一件事。所以你看，这样这样，诸天述说什么？神的荣耀，一个荣耀的神摆在我们面前。还有呢，传扬什么呢？他的手段和上帝的作为，他的伟大，他的全能，他的智慧。荣耀是讲到他的美丽，他的深奥，他的高超，要打出来。这里就啊，给我们联想到这个地方，罗马书，我们翻过来看新约罗马书。第二十节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啊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，新约啊，新约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，我们找出来一起来念啊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天地，这个大自然啊，能够让我们有一个领悟。领悟什么呢？领悟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神，领悟这个神的什么呢？他的性格和他的大能。 这是保罗在新约里头所说的，和在旧约里头的大卫一模一样。所以这第一本天书，圣经里告诉我们呢，叫做大自然的书，这是一本书。这本书让我们能够对于神有了解，所以啊，这里用一个字叫做神 God， 这个 God 的意思就是 Almighty One， 就是一个全能者的意思。这本书的我们稍微很简短的讲一讲这本书是怎样一个书呢？所以这个第二节开始了，这本书啊就介绍这个书了。在这个书啊，他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。这本书啊在那里啊日日夜夜的在那里讲话，在那里讲话啊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天看这个大的宇宙，哎呦，我们心里面会感觉到神的伟大。我晚上看月亮看星星，也会觉得这个天上好像在那跟我们讲话，讲到神的事情，是吧？日夜不停的在那里见证神。我相信有很多人在晚上的时候在那里看看天空啊，他心里面会觉得有一个造物主啊，冥冥之中有一个造物主。那么这个书是个什么书呢？第三节就说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虽然是个书呢，但是没有声音的，这个他的没有那个一个肉耳可以听见的声音，但是呢，我们里头就是有这个感觉，有一个听不见的声音在那里让我们听见了。这个大自然书就这么奇妙。第四节呢，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这本书啊，是全地的人都可以读的，全地的人都看得到的。所以你在美国看月亮啊，跟在台湾看月亮一样，都看得到。你在美国看日出啊，跟在台湾看日出没有什么两样。我们绝对不相信啊，美国的月亮比台湾圆啊，没有这样的话。所以啊，这一个书啊，是神爱全世界的人的一个见证。在人世之间呢，有钱多的人可以享受的好一点，看的东西漂亮一点，这人的东西。神的东西呢，大自然的东西，人人可以享受。有钱的，没有钱的，有智慧的，没有智慧的，都可以享受。所以这个神赐日头造好人，也赐日头造歹人，他的恩惠是普及万民。那么从这个第五节第六节开始呢，就讲到这一个人所观赏的大自然里头一个最中心的一样东西，就是太阳。太阳，他这里形容说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登陆。我相信大卫在这个时候啊，他是观赏这个日出，哎呀，这个光芒万丈，那一种的美丽，把整个的这个宇宙带来何等的光彩！这个太阳成为这个宇宙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源头，这个太阳成为我们所居住这个地球的美丽的一个根源。你是不是如果没有太阳，我们看东西都是一样颜色，对不对？都是一样颜色，看不见。 就是有这个太阳呢，红的、蓝的、绿的，啥颜色都出来，整个的这个宇宙就很永美、漂亮，点缀漂亮。同时，这个第六节讲呢，这一个树啊，能够让我们身体上感觉到温暖，所以就是说这个天。这边出来绕到天那一边，没有衣物被隐藏，不得它的热气啊。这个树是我们这个一切温暖能力的这个源头。好，这是讲到这一本书，神赐给所有的人的。但是神还给人第二本书。为什么一本书不够，要给第二本书呢？为什么这个大自然能够给我们一个造物主的一个领会啊，一个觉悟？但是这个神到底是怎样的呢？这个神与我的关系呀，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看这一本书看不出来。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他成了拜巫教，是吧？把巫当作神来敬拜，有的人拜山神，有的人拜树神，有的人拜这个雷神啊，这雷公雷母啊，有的人就拜土地公公啊，就成为这种拜巫教。还有的人呢，就成为凡神教，样样东西都有神，所以样样东西都是神，因为看这个大自然都很奇妙。这个大自然不错，是神所造的，启示神的自己，但这个启示不完全，再加上人犯罪堕落之后呢，不能领会，所以以物为神，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错误痛苦。所以神就给堕落的人有第二本书，这本书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经。圣经，所以你看这个十九篇第七节开始呢，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啊，在大卫的时候，圣经呢是有五本，这五本书我们称之为律法书。律法书，那就是摩西的五经，就是整个圣经的头五本书：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这五本律法书。那么当然在这些书的里面，和我们今天的圣经是有数量上不同。可是呢，在当时呢，是神给人的一个启示，叫称为律法书。这个律法书呢，见证什么呢？也是见证神。可是见证神的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见证神与人的关系。我请大家仔细的读圣经啊，你看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第七节到第十四节，关于神的名称是不是完全一样的？你们仔细看看，是不是一样呢？是不是一样呢？啊？一样不一样？头一个部分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用什么名字啊？用什么名字？神，上帝。好，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有没有上帝和神这个字？有没有？什么名字呢？在这里，耶和华。是大自然是介绍 Elohim 告。圣经是介绍什么呢？耶和华。耶和华是什么意思？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是特别指着他与人的关系的一个名字。所以我们啊，看圣经是深奥的很，奇妙的很。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非常丰富的，按照它原文的意思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I am that I am， 中文翻译起来我是就是我是。你看这个名字好像很怪的、哦、我是就是我是，这是神呢给这个摩西的启示。摩西有一天就问神说，你要我去做工，人家问我谁要你来的，我说是神要我来的。那先生说，神叫什么名字，我怎么回答呢？他就问神这个名字了啊，神就告诉他，我的名字啊是耶和华。我们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典故是在这个地方，出埃及记第三章啊，这个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，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，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的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，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这里来。神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。所以这个啊，神就告诉他呢，我的名字啊是什么呢？叫做耶和华。这个耶和华呢啊，原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是 I am that I am。 那么在我们出埃及记这里翻译呢，翻译成什么呢？我是自有拥有的，自由拥有的，这个翻译的很好啊。这个上帝是什么呢？这个上帝啊，是他自己有的，不是一个被造的，并且呢，他是拥有，永远有，是 I am， 是个 present tense 啊，是个现在式，他永远是现在，永远是现在，他没有一个过去啊，他不会说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人物。他也不是有将来，他也不是说、哦、还没有出现，他是将来才有的，他是永远，他是存在的，他是永远有的，自有拥有，是一种翻译。但是这个翻译啊，不能够啊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意思翻出来，这个整个的意思啊还很奥妙。 I am 这意思什么东西呢？啊，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生命的这个上帝，他永远活着的，是 I am， 是我现在还是在，我活着的，你是 I am 活的，他永远活的，没有一个时间他生命会过去的 I am。 你奇妙不奇妙？这 I am 还有什么意思？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啊能够来形容他啊。有人说，哎，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啊？这个人就是那样子，就他那个样子。是上帝是什么呢？有什么可以形容上帝的？上帝没有可以形容，我是就是我是，没有什么形容，没有可以比的。哎哎，那哎呀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这个意思是更宝贝了。 你需要什么呢？神就说 I am， 我就是，我就是。你看他多疯狂。你无论要什么，上帝说我就是。你需要朋友，上帝说我是。什么是？永远是，永远是，不会把你丢掉，不会把你忘记。是你无论什么时候你需要朋友，哎呀，我就在你面前。你需要安慰，上帝说 I am。 你需要力量，上帝说 I am， 我是的，我是。是 I am， 这个耶和华呢，就是上帝啊跟人的那个关系所用的东西。那表明这个上帝与他被造的万物里面只有一种被造，就是人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他要把他一切所有的来做人的后盾，要跟他达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。这个上帝是乐意亲近人的上帝，所以对其他的万物呢，上帝就用一个名字叫做 God。神啊，这个神我们讲过了，就是 Almighty， 大能，大能。但是对于人呢，他就用一个名字，就是耶和华。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创世纪第一章，创世纪第一章是讲了什么事情吗？我们都知道吗？是不是讲到上帝创造万物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创造万物一共几啊？那个头一个循环一共是几天呢？一共是七天，对不对？七天。所以如果按照这个上来讲呢，所以这个啊第一章应该是包括第二章的第三节，对不对？因为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讲了什么？是讲到第七天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第七天，你看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三节，上帝的名字啊，整个的是用什么名字呢？这是用 God， 神，对不对？没有用第二个名字，对不对？但是一直到二章第四节呢，我们读一读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。整个的这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啊，一直到末了呢，神的名字啊，哎，换了，换什么了啊？神上面加个什么字？耶和华神，奇妙的，耶和华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用 God Almighty God 这个名词，但是到第二章第四节到了末了呢，就讲 Jehovah God 耶和华神。所以同学有的人不懂圣经啊，他说你看看，恐怕写圣经啊不是一个人写的，你看呢、啊这个名字都用的不对嘛，他完全不懂圣经。为什么第二章这里啊是把第一章里面的有一段事拿出来详细的诉说？什么事呢？就是第六天创造人的事，创造人的事。一讲到人呢，详细讲到人的事情呢，神就用一个名字，就是耶和华，耶和华。这个大能的造物主不错，是造人的，但是他跟人有一个关系，就是他做人的宝藏，对，耶和华，是吧？圣经的启示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里你就发现，这个诗篇第十九篇一讲到圣经的时候呢，就用什么名字呢？就用耶和华，用耶和华。让我们知道读圣经啊，不是马马虎虎乱读一场啊， 就把它当作故事书来读一读啊。你要这么读的话，你觉得非常无味啊。这犹太人的事，我们中国人读什么？不如读孔夫子的书还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读这些故事，那读一遍已经够了，怎么还读一辈子？这么好读的？这些历史，这个历史啊，很多人的，尤其读公的人呢、啊，最不爱读历史，中国历史都不爱读，读犹太历史，这真是太无聊了，太无聊。你再加上一些人名，这人名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讲的那些律法，那律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整个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为的是要我们知道神在犹太人身上的事，神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，神在一些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，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神跟你有什么关系。因为神跟那些人有什么关系呢？也就是神今天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是一件事。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神是怎么做事的呢？他是怎么帮助人呢？他是怎么来管教人呢？他怎么引导人呢？没有办法知道。所以这个读圣经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中心点。它的中心点是神对于你的启示。神知道你对于他无知，神知道你哎呀需要他，所以神就感动人，圣灵感动人，把他的事在以往的历史上人身上，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是怎么样子来工作的，来告诉你，让你得到帮助，让你知道他离你不是很远。所以我们首先要懂得圣经的目的。如果你知道圣经的目的，你读圣经，就是读不懂的话，你也容易有兴趣了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读情书啊，这个情书读起来，读一遍两遍很有味道，有时候放在枕头底下拿出来再读一遍。其实情书啊没有什么深奥的啊，但是因为里面有爱情啊，所以读起来有味道。其实圣经是什么？圣经是神给我们的情书啊，神爱你，爱我。你看你后面这个大卫啊，他因为会读圣经，他能够得多少帮助啊？我们可以看看第七节开始，这里啊。用许多的名词来代表同一件事，就讲了圣经。诗篇第十九篇的第七节啊，请大家一同看啊，我一个人念。你看这个圣经啊，给大卫有多少帮助？第七节这里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这里称圣经叫律法啊，有什么作用呢？苏醒人性啊。下面说了，耶和华的法度啊，法度也是圣经，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这笨人呢、啊、有聪明啊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更聪明一点啊。那就是说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心，使你快乐。读圣经能使你快乐。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能够使你有眼光，能够分析你所发生你所遭遇的一切事，这是圣经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。上帝的话能够给你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，能够分辨出什么是暂时的，什么是永远的，什么会消失的，什么是永存的，这是圣经啊。耶和华的典章真是全然公义，上帝的话 能够使你过一个圣洁的一个正直的一个人生一个生活。你看这里至少有六个作用啊，发生在这个大卫的身上。所以一个人不会读圣经，特别是一个基督徒不会读圣经，不爱读圣经，你看他的损失是多么大，他损失这么大啊！你看他的心不苏醒啊，他的这个一天晚上动头动脑啊，还有呢，他这个心里不快乐，还有呢，他这个生活里头啊，这个不会分辨好歹是非，他也啊不能够啊能够找出一个永远有价值的一些事物和人生，他也没有方法过一个啊正直生活、完美的生活。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是怎么样，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要爱慕圣经。不过刚刚我看有些弟兄姊妹啊，好像信主很久了，圣经翻来翻去还翻不到。我就知道你们翻圣经啊，读圣经啊，功夫很差啊，实在需要好好的啊，这个啊加把功夫。好，下面我们啊，暂时把这个作用啊留在以后慢慢的再来讲。怎么读圣经呢？首先我要讲到读经的原则啊，读经原则。读经的原则、解经的原则，简单的很，只有两个，这两个。很多人呢，因为看见传道人解经啊，好像把他的这个apply 到我们生活里头来呢啊，他常常用灵异来解，譬如说发生神迹了，过红海了，哦。他说我今次好像过红海一样，他以为从前过红海啊就好像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而不事实啊，这种解经法是错误的。解经的第一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按照字面的最明显的意义来解释，最明显的意义就过红海，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，圣经里面关于这个事记载了好多次，你看了所有的记载呢，都是很明显的，是介绍一个真实以往所发生的事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用这个象征的意义来解释它。那么圣经里头，当然如果有一些的话，有一些的这个字句上下文你看呢，你知道它并不是按照字义解，你的里面会有这个感觉啊，这个不是按照字义不然表面的意思来解，乃是一种象征意义的，这就很明显。我们可以来看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我们来读这个第五章。马太福音第五章29节、30节。马太福音五章29节30节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挖出来丢掉，宁可失掉百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；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了地狱。那么这个字眼你就不能够按照字义来解了，哈哈，你看你眼睛跌倒，赶快挖掉，那么再来一个挖掉，那样瞎子了。那也是不对的，圣经也没有让我们伤害自己的身体啊。那一个右手叫你跌倒，把右手砍掉，那糟糕，那基督徒恐怕都没有手，那怎么办？啊，那不能这么讲。 他比如说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说我是葡萄树，那你就说耶稣是葡萄树，这很难解。嗯，也不能说耶稣说我就是门，让你进了门的这个门，是那种是很明显的，也知道是象征的意义。你从上下文可以看见，凡是那个啊字面解的，你看上下文整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的一个叙述。在那种情形之下呢，我们千万不要啊自己因为不信的心呢就随意乱解，那就是我们对于神的作为就啊完全不能够体会。这是第一个原则。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有一贯的这个和谐配合啊，用我们这个术语来讲呢，是以经解经。凡是圣经里头的这个真理，它前后都是一贯的，不会矛盾的，这是妙妙的真理。所以千万我们不要啊，把一处圣经断章取义拿出来，就把它认为这个就是真理，这是很危险。有很多时候魔鬼也会用这样的方法，你看魔鬼是不是有一天试探耶稣啊，说啊，你看圣经上记住说，哎呀，从天这个殿顶上跳下来呢，上帝会用手托住你的脚啊，你看这个是用圣经的话啊。那么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也是用圣经上的话啊。所以有一个圣经的啊道理出来了，你看这是不是真正是一个一个牢不可破的真理，是不是圣经里明显的一个真理呢？你需要看圣经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同样的启示。凡是有同样的启示，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相信的真理啊。你举个例子来说，为什么我们相信一个人一定要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得救？因为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讲这件事。你看亚当犯罪之后呢，上帝啊就说你用一个树叶的裙子来遮盖你犯罪的羞耻是没有用的，所以上帝呢就给他杀了一个羊，给他预备一个羊皮的衣服。你看那个时候已经表明赎罪呢是要有一个牺牲，是有一个代替。所以你看创世纪一开始一到启示录都是见证啊，人有罪必须要依靠一个代替他赎罪的，一个没有罪的来代替他赎罪的，所以这是一贯的。所以一个人啊了解圣经真理呢，他需要多认识圣经，他需要多认识圣经呢，他必须要多读圣经啊，这两个原则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怎么那个读圣经呢，怎么读法呢？怎么读？当然有的人会认为早上读圣经是比较头脑清爽一点啊，我个人倒不一定坚持这个说法，有的人晚上头脑清爽一点啊。或者大卫读圣经呢，我相信是早上读，是不是？你看刚刚他看了太阳以后呢，他下面就讲了这个耶和华的律法。通常我的我自己读圣经方法是这样啊。刚开始得救的时候，我用很快的时间把全本圣经读过一遍或者两遍啊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快快看，看不懂也看，看不懂也看啊，整个读过去。为什么要这样读呢？因为让我对于整个的圣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，以后啊读了两遍之后呢再仔细的读。或者有人呢也可以把这个方法呢啊把它 condense 在他一天里头同样的做，就早上起来呢我是思读，我这个读呢是为了啊要了解圣经是到底什么东西啊，这是研经。或者另外一个时间呢我叫细读， 好好的读，那是这是一种一种灵修式的读经啊，这是真正与上帝交通的一种读经啊，这是这个外面的方法。但是呢，我要讲到那个读经的那个里面的方法，能够深入的这个方法呢，是什么呢？这与我们刚刚神的启示是应该配合。刚刚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启示耶和华，对不对？我是。那我们读圣经呢，我们就应该说神是我的，就把神与我接着圣经呢，把这个关系拉上来。圣经并不是要我们一点知识，圣经是要我们与神发生关系。这接着读经呢，我们叫灵修与神来交通啊，对，就要把他的应许，他的一切，把它与我个人联系上来。最先看圣经里面啊，他用这样的比方，读圣经